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中东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做好准备，作为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国际联盟的一部分，在必要时参与军事援助和打击行动。克里星期天在美国 CBS 电台面对全国节目中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准备参加打击这个激进组织的战斗。在此之前，他访问了中东，和当地国家领导人讨论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他说，打击这个组织的斗争还包括提供人道援助和经济援助，以及揭穿这个组织打着伊斯兰旗号采取行动的谎言。克里还说，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中不会和叙利亚协调，因为叙利亚曾经有很多机会打击这个组织，但是却没有这样做。他还说，将援助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继续对抗这个组织。一名英国救援人员被伊斯兰国斩首之后，英国首相卡梅伦誓言要摧毁伊斯兰国。卡梅伦首相星期天说，杀害海因斯反映了这个组织的邪恶。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不是穆斯林，而是魔鬼，不管需要多长时间都要将他们抓获。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六公布了杀害海恩斯的视频，这段视频同斩首美国记者弗利和索特罗夫的视频特点一样，也是被害者跪在沙漠里，旁边是蒙面的激进分子，用英国口音说，这是对卡梅伦同美国联手的报复。画面上还有另外一名英国人，刽子手说，这个人将是下一个斩首的对象。著名伊斯兰神职人员阿瓦特·纳克·什班迪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斩首的做法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禁止激进分子的这类做法。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要求苏格兰人在星期四就独立与否举行公投之前对前途慎重考虑，这是英国女王第一次就这次历史性的公投公开表态。支持独立的人认为女王的话是对他们的支持，但是白金汉宫表示，女王从来不在政治问题上采取立场，根据英国宪法保持中立。英国首相卡梅伦计划星期一再访苏格兰，敦促苏格兰人在公投中投否决票。他上个星期呼吁苏格兰人不要让他心碎，不要撕裂屹立了300多年的不列颠王国。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独统两派的力量旗鼓相当。独派人士说，思想开明的苏格兰被他们不支持的伦敦保守政府统治着，而统派则说，苏格兰如果脱离强大的英国而独立，将面临经济困难并失去安全保障。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欢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下令停止炮击激进分子控制的人口稠密区。阿巴迪星期六下令政府军在收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区的战斗中不要伤及无辜，他谴责激进分子把平民作为人体盾牌。克里在 CBS 电视台面对全国的节目中说，这毫无疑问是伊拉克的逊尼派人口非常希望实现的。国际社会一直向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争取和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建立对付激进分子的统一战线。乌克兰国防部长谢列特说，西方国家为了帮助乌克兰打击亲俄分离分子而提供的武器已经在途中。谢列特说，这些武器的输送是10天前在北约高峰会议上秘密达成的。他拒绝说出是哪些国家提供的武器，不过他表示，这些武器当中包括导弹防御系统。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的战斗星期天仍在继续。一天前，在反叛分子占据的顿涅茨克城外，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机场发生了激战。星期一，在商讨伊拉克问题的巴黎会议期间，预计将讨论乌克兰危机。利比里亚总统 瑟利夫开除了十名高级官员，因为他们拒绝服从回国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命令。这些官员包括部长助理、副部长和专员，他们是八月份得到返回利比里亚的通知的。利比里亚这个非洲国家遭到埃博拉疫情的重创，在西非已经有2400多人死于埃博拉。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9月14日星期日，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抵达巴黎，继续推动建立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联盟；一名英国救援人员被伊斯兰国斩首之后，首相卡梅伦誓言将摧毁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威胁。另外，在中国方面，最近浙江一位女大学生将一家只招男性的公司告上法庭。另外，和平香港和平占中运动与多个民间团体星期天发表所谓黑不行示威活动。以上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抵达巴黎，继续推动建立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联盟。克里星期六晚间从开罗飞往法国首都，将在星期一参加一个旨在加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会议。目前将近40个国家同意以某种形式加入这一行动，其中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另外，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天宣布，不久将向中东地区派遣600名军人和多架战机，以回应美国提出的要求，国际社会支持的正式请求。一名英国救援人员在被伊斯兰国斩首之后，首相卡梅伦誓言将摧毁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威胁。卡梅伦首相星期天在伦敦发表讲话的一天之前，伊斯兰国公布了杀死英国救援人员海恩斯的视频。卡梅伦说，44岁两个孩子的父亲海恩斯被伊斯兰国以最残暴的方式谋杀，是赤裸裸的邪恶行径。卡梅伦表示，定将追缴杀死海恩斯的凶手，把他们绳之以法。卡梅伦说，伊斯兰国是一个策划在欧洲各地发动攻击的狂热组织，声称是为了伊斯兰，但是他们与伊斯兰毫无相关。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对两星期前空袭伊拉克迪克里克附近的一所校舍造成31人丧生的事件进行调查。当时这座校舍被用来收容流离失所的人。人权观察组织说，幸存者说，校舍内没有任何激进分子或者激进分子的设备。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六下令停止轰击激进分子控制下的人口稠密地区，以保护无辜者的生命。伊拉克政府将努力收复被伊斯兰国武装占领的地区。阿巴迪总理指称，激进分子在阻击伊拉克军队推进的时候，用平民作为人体盾牌。美国国会的领袖们星期四表示支持对伊斯兰国进行军事打击行动。星期三晚间，奥巴马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当中解释了逊尼派激进分子所带来的威胁以及将对其发动军事行动的意义。下面是鲍曼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就针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一天后，国会两党领袖表达了严肃而坚定的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里德说，
我们肩负责任，国会和美国人民一道支持总统的果断策略。我们将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且理当那样。我们有信心将政治旗舰搁置一旁，携手为行政当局提供打击伊斯兰国所需的资源。
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美国需要做好长期介入的准备。
I'm glad the president has brought a new focus 我乐见总统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制定出新策略，他需要勇敢肩负这个责任。本届国会、下届国会以及下届政府将面临要务，因为我们认为应当认识到需要多少年的努力才能击败伊斯兰国。
尽管国会两党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给予广泛支持，但在如何行动方面则显出分歧。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仅靠空中打击是不够的。
一架 F-16 战斗机解决不了问题，仅靠空中打击无法实现我们要努力达成的目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派出地面部队，但是总需要有地面部队。
他的话得到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拉厄姆的响应。
我们绝无可能在不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的情况下打败那些家伙。如果任伊斯兰国存在下去，我们将会打开地狱之门。
民主党籍参议员芭芭拉·鲍克瑟对此作出迅速回应，他对总统呼吁就击败伊斯兰国建立起国际联盟表示支持。
留心那些曾经鼓动伊拉克战争的人，敦促总统派出地面作战部队，那是一个错误的策略。我们已经有了教训，那就是死去的4000名美国人。
国会议员们本周在不公开会议中了解总统策略的细节，有关行动资金来源以及国会是否将正式授权总统采取军事行动等方面仍存在问题。所有表决将可能于下周进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有关美国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的计划，黄金时段传达到了千百万美国观众。这个时机呢，正值美国民众似乎更加愿意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大胆和强硬的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和塞尔丁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奥巴马总统讲话语气强硬，他说，
我知道很多美国民众对这些威胁非常忧虑。今天晚上我想让你们知道，美利坚合众国将以实力和决心面对这些威胁。
华盛顿的切里阿什克罗夫特说，
我想知道我们在那里的行动将会引起多大的反美情绪。
内华达州的斯塔西林斯雷说，
感觉好像我们的确想到那里干点事儿，那就动手吧，觉得我们有点拖。我希望我们进去之后以某种方式显示力量。
德克萨斯州的约翰米勒说，
我希望不派地面部队，所以不会有人死，谁死了都是悲剧。不过如果他们选择谋杀，我们的政府有责任捍卫和保护我们。
即便支持率不断下滑，但对总统改变政策的支持还是在增长。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龙说，
美国民众逐渐认识到，他们并不喜欢他们曾经要求过的那种对外政策，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坚定、更加成功的对外政策。如今奥巴马正在试图朝这个方向努力。
最新的民调显示，针对伊斯兰国的大胆战略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民调表明，71%的人支持在伊拉克进行空中打击，65%的人支持在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皮尤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显示，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够强硬。上述数字代表了美国公众对惨遭斩首录像的反应。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鲍曼说，
美国公众显然正在对伊斯兰国的威胁做出反应，因为他们认识到伊斯兰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新恐怖组织，而且反恐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道路是明确的。
我们的安全和安危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这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捍卫我们的国家，坚持我们主张的价值观。
奥巴马总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这场摧毁伊斯兰国看似长期缓慢和审慎的行动当中，美国的参与结果将会多么复杂，而公众的支持又会持续多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另外几则短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说，今天世界各地发生的冲突可以被看成是零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教宗方济各星期六亲临意大利的一个公墓，那里埋葬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十万名军人。教宗在讲话当中说，这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充满犯罪、屠杀和毁灭的手段。近几个月来，教宗多次呼吁结束在乌克兰、伊拉克、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非洲一些地区的冲突。教宗星期六在一次纪念碑旁，在一战纪念碑旁举行的弥撒当中提出了训诫。他说，人类需要哭泣，现在就是哭泣的时候。他说，战争就是疯狂。另外，美国大使馆提醒到乌干达旅行的美国公民，在当局调查恐怖袭击阴谋之际，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外出。大使馆星期六表示，正在和乌干达当局保持密切接触。当局在调查索马里恐怖主义组织青年党属下的一个恐怖主义行动小组策划的迫在眉睫的袭击行动。美国驻堪培拉大使馆说，目前还不知道恐怖分子要袭击的具体目标是哪些，但是乌干达政府加强了一些重要地点的安全警戒，其中包括恩德培国际机场。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青年党发誓要为美国本月早些时候在索马里空袭炸死他们的首领报仇。另外，朝鲜判处美国公民米勒6年劳动教养，指控其有反朝敌对行动。20多岁的米勒今年4月份进入朝鲜后，撕毁了他的签证，要求在朝鲜得到庇护。米勒星期天受到了短暂的审判，没有获准上诉。预计朝鲜很快将审判与旅游者身份入境的另外一名美国人福尔。福尔今年5月在当地的一个俱乐部留下了一本圣经后被逮捕。此外，韩裔美国公民裴俊浩也正在朝鲜服15年的徒刑。朝鲜指控裴俊浩有反朝敌对行为，试图推翻朝鲜政府。另外，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7月决定改变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后，可能会更改以往的日本国防专守防卫原则，准备引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戈兰的报道。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7月访问美国圣地亚哥的海军设施时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有意引进攻击性军备的意向，并在参观美国 F-35 联合攻击机的制造设施时表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既定配备42架的方针外计划追加订购。路透社引用日本官员的话报道说，日美两国已在讨论日本引进攻击武器的事务，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东京大学教授、前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松田康博说，日美之间讨论日本加强攻击能力的事务去年就开始了。他说，去年2月安倍在国会发言时提出日本应有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美国国防部人员接连访问东京，从那时起日美就开始非正式的讨论。目前日美讨论的攻击武器包括中程巡航导弹、可携带能向敌方阵地发射导弹的隐形战机等。松田说，安倍的意向在去年防卫计划大纲中其实也已有反映，只不过政治家说话很明确，但经过防卫省官僚就表现朦胧。他相信日美就加强攻击能力的讨论目前还没定论，因为美国对日本的意图存有戒心。松田说，美国虽然一向批评日本防卫费不足，但是日美军事同盟从来是盾与矛的互补结构，日本要拥有可以独立出击的攻击武器，美国会怀疑日本是想离开美国自我武装。他说，日美现在讨论日本引进高性能攻击武器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积极和消极兼而有之。松田说，日本引进高性能攻击武器与集体自卫权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日本一向有攻击武器，只不过性能低。他批评东京新闻等一些反集体自卫权的报纸总是把集体自卫权妖魔化，误导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意见。但是他说，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都有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利， 中国也不能反对，所以中国只能拿别的事来批评日本。松田说，什么是防守性武器，并不是说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只能抵抗不能还击，还击对方的打击也是一种自卫手段。松田承认，迄今为止日本攻击性能力不强，因为日本防卫预算一直都没增长，尤其是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防卫费持平或被削减。增强攻击能力是安倍的意向，前防卫大臣小野寺卸任后表明日本引进攻击能力的计划不会变。这个月刚上任的防卫大臣江渡聪德是国会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长，也会执行安倍的计划。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今年年底到期，日本和美国在此之前必须讨论日本加强攻击能力的问题，以便反映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去。预计日美目前的讨论将在年底前定案，明年再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来推动修改自卫队等国内法。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另外一篇有关日本的报道。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七月决定改变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后，可能会更改以往日本国防所谓专守防卫的原则，准备引进攻击型的武器装备。下面是格兰的另外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救援物资车队的第一批车辆星期六早晨进入东乌地区的卢甘斯克市。在这个地区的其他战场方面，乌克兰军方说他们击退了叛军对顿涅茨克机场的进攻。俄罗斯的俄新社报道说，200辆卡车向卢甘斯克运去了物资。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势力在那里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激战。上个月，一大批俄罗斯救援物资车辆未经邀请进入乌克兰，遭到乌克兰政府的抗议。不过，俄罗斯的卡车星期六进入乌东地区之后，乌克兰官方到目前为止保持沉默。西方记者后来证实了顿涅茨克机场发生激战的消息。乌克兰当局说，机场在星期五夜间的第一次遭到叛军的迫击炮攻击，这一举动是对九天来脆弱停火的一次考验。这项停火协议是由叛军代表、乌克兰政府、欧洲观察员以及俄罗斯四方面签署的。萨拉利昂希望把一名感染上埃博拉致命病毒的医生送往国外治疗。巴克医生是萨拉利昂第四位感染埃博拉的医生，其他三位已经病逝。萨拉利昂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基金，将巴克医生送往德国接受治疗，这样也许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他将是被送往国外接受埃博拉治疗的第一位西非国家的医生。到目前为止，只有外国的医护工作者被接往国外进行治疗。不过，美联社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拒绝了这一要求。美联社的一名记者看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封回信，信中当中说他们无法组织把病人撤离到德国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贾萨瑞维奇说，该组织将寻求其他途径确保巴克医生获得最好的治疗。萨拉利昂是西非国家当中埃博拉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埃博拉目前已经导致2400多人丧生，预计在未来几个月里还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照顾埃博拉病患的人是感染这种病的高危人群。另外，菲律宾中部的南莱特省的一艘渡轮星期六晚上沉没，两人在这次事故当中遇难。菲律宾官员星期天说，这艘名为马哈利卡号的渡轮驶离利帕塔港后突然遭遇了风暴，目前已经有100多人获救，当局仍然在努力搜寻幸存者。当局表示他们不清楚当时船上有多少乘客。马哈利卡号的发言人说，这艘船的方向舵受损以后，船员们立即发出了求救信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官方说，军队正在加固防线，阻止亲俄分离势力控制的地区扩大。同俄罗斯的冲突将长期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几个月来，乌克兰东部的战斗造成大批平民伤亡，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乌克兰反恐行动指挥部新闻中心星期天发表公报说，同东部分离势力作战的乌克兰军队已经组建了防线并重新集结，同时加紧加固工事和火力点，并布设新的关卡岗哨。顿涅茨克州第二大城市马里乌波尔市长霍特鲁别说，星期六一整天，工人们加固了这个滨海城市各个地区的防御工事。市政府还召开了有军队指挥官、企业主管、志愿者的代表以及各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联席会议。马里乌波尔的几家大型钢厂和其他的企业纷纷提供设备和钢铁铸件，参与防御工事的修筑。乌克兰媒体报道，当俄罗斯正规部队投入战斗在距离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分离势力交战地区100公里远开辟新的战场之后，马里乌波尔市形势危急。俄军和亲俄分离武装现在已经占领了距离当地不远的一个关键城镇。顿涅茨克州州长塔鲁塔表示，马里乌波尔的防御非常坚固，除非俄军从海上和空中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否则无法占领马里乌波尔市。他同时认为，如果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只好转入游击战。塔鲁塔说，与车臣战争不同的是，分离武装一直使用重型武器，比如火箭炮、坦克等。他认为，俄罗斯扶植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都是恐怖组织，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和领导人手上沾满了平民的鲜血。乌克兰政府智库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普京这次同意停火的策略是想让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如果西方不改变立场，普京不会罢手，将会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让局势混乱紧张，但乌克兰全国上下已经做好了同俄罗斯长期战斗下去的准备。布尔科夫斯基说，普京的长远目标是消灭乌克兰这个国家，普京有可能会停下来休息一下，或是同各方周旋，但总体来讲，乌克兰已经非常清楚普京的目的，所以我们也准备长时间地同俄罗斯抗争下去。同亲俄分离势力战斗的顿巴斯营指挥官谢米钱科认为，目前的停火非常脆弱，乌克兰应该阻止俄军和分离武装扩大他们占领的地区，所以同分离势力的战斗将长期持续下去。为此，乌克兰应该学习以色列的经验，成为第二个以色列。他认为，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够拯救乌克兰。如果俄军在乌克兰损失惨重，俄罗斯国内会出现反战情绪，那样会动摇普京的统治，从而可避免大规模的入侵行动。顿巴斯营同其他的几支部队一样，全部由自愿人员组成，人员主要来自半年多前推翻亚努科维奇的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民众，还有其他的对国家民族命运担忧的乌克兰爱国者。西米坚科目前被一些民众当作国家英雄。他还透露，他所指挥的部队现在有近百人被俘，100多人受伤，部队正在扩充，并开始接收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乌克兰前国会议员克里乌什科说，乌克兰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并不看好停火能长期持续下去。克里乌什科说，乌克兰其实是处在战争状态，这是乌克兰同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正在进攻和入侵乌克兰，并占领了乌克兰的一些地方，所以双方还有什么可以谈判的，还有什么和平可讲。乌克兰国防部长格列杰伊说，在顿涅茨克附近的伊洛瓦伊斯克地区的战斗中，有100多名乌克兰军人被打死，俄军方面有200多人丧生，100多人受伤。他承认，不久前的那场战役 让乌克兰军队损失惨重。大约六个配备重型武器的俄军加强营从背后把乌克兰军队包围。伊洛瓦伊斯克是连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的交通枢纽，乌克兰军队曾经想切断和分割两地的联系，因此双方争夺非常激烈。在乌克兰军队取得进展，分离武装告急时，俄军投入了战斗。但格列杰一透露，一些北约国家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在西方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宣布大约220辆装载人道物资的卡车星期六进入了乌克兰东部。这些卡车由亲俄分离武装分子护送，卡车在卸货之后全部返回。乌克兰谴责了俄罗斯这一新的非法越界行为。乌克兰说，俄罗斯禁止乌克兰方面检查卡车的货物，而俄方则表示曾经向乌克兰发出了检查货物的邀请，但乌克兰方面拒绝没有回应。乌克兰媒体怀疑俄罗斯以人道援助物资的名义向分离武装运送补给，俄方表示卡车上装的是食品、饮用水等救援物资。国际红十字会和监督停火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说，他们没能检查卡车上的货物。卢甘斯克州代理州长维利吉纳说，卢甘斯克市现在没有水、没有电，当地居民也无法领到工资和退休金。停火之后，现在俄军已不再从俄罗斯境内向卢甘斯克开炮，但分离武装仍然时常炮击乌克兰政府军。他透露，几个月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乌克兰东部数千平民丧生，卢甘斯克州有2000多平民死亡，大批人失踪，每天仍然有许多人逃离住所，一些人去了俄罗斯，其他的人去了乌克兰的其他地区避难。俄罗斯媒体报道，从乌克兰东部逃到俄罗斯的许多居民在事先未被通知的情况下被安排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的布里亚特、雅库特、滨海和哈巴罗斯克滨江区等地定居。由于许多地方气候和生活条件恶劣，引起了许多乌克兰居民的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还有5天的时间，苏格兰就将是否进行独立举行全民公投，而最新的民调显示支持脱离英国的人在减少。民调机构瑟瓦申星期六公布了调查结果，显示 54% 的受访者支持留在英国，46%的人计划于9月18日投出支持独立的票。这些数字并不包括9%目前仍然举棋不定的苏格兰受访者。这个调查结果对支持统一的、在一起更好的运动来说是一个鼓舞。这项调查发现，40%的选民认为，在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他们及其家人的经济状况会变得糟糕。另外一方面，27%的人认为，如果苏格兰独立，他们的日子会过得更好。支持苏格兰独立的人说，他们一直被一个保守的英国政府所统治，而开明的苏格兰并不支持保守的英国政府。反对独立的人则说，苏格兰如果脱离强大的英国，有可能会经济上艰难度日，并且安全程度将会降低。欧洲人带着不安，同时呢也带着希望，密切关注着苏格兰的独立公投运动。公投将在9月18日进行。一些欧洲中央政府担心，苏格兰选民如果支持独立，本国境内的一些地区要求扩大自治的呼声也会因此壮大。另外，苏格兰如果独立，是否会加入欧盟，这也是一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大批支持独立的人士上街游行，这并不是发生在苏格兰，而是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几十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巴塞罗那的街头。苏格兰想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国而独立。加泰罗尼亚人也宣布今年11月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西班牙而独立。 一些加泰罗尼亚游行者挥舞着苏格兰旗帜。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分析师史蒂芬·廷德尔说，苏格兰公投对欧盟各国都有影响。
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多了，苏格兰人正在做的事情让他们感到鼓舞，所以苏格兰这里发生的事情，欧洲其他许多地区也在关注，他们可能得到启示，要求中央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利，或者在像加泰罗尼亚这样的地方要求彻底独立。
在法国，科西嘉岛一直有悄悄发酵的独立运动。在法国其他地区，比如布列塔尼，活动人士正在要求扩大自治，而不是全面独立。这包括布列塔尼民主党联盟。蒙纳布拉斯是该党的发言人。他说，苏格兰为布列塔尼树立了榜样，布列塔尼地区正在争取发扬本地的语言和地域特色，并要求在治理水污染等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布鲁塞尔智库欧洲政策中心的负责人费边佐利格说，即使多数苏格兰选民对独立说不，这也将鼓动欧洲其他地区推动自治或独立。
苏格兰的公投进程实际上会让好几个地方加大自治要求，因为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反对独立的统派政党都提出了扩大苏格兰权力的建议，步伐走得很远。因此我预计欧洲各地会有好些地区觉得苏格兰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喜欢。
对苏格兰公投以及苏格兰成为欧盟成员的可能，欧洲各国政府的看法则大为不同。分析人士廷德尔说，那些自身境内也有强大自治运动的国家尤其紧张。
西班牙、塞浦路斯和比利时方面都对把从某个成员国分裂出来的某个国家吸收为成员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弗兰德斯都有从现有国家分离出来的强烈的兴趣。塞浦路斯已经分成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两部分了。
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最终能否加入欧盟，目前还不得而知。支持独立的活动人士希望苏格兰保留在目前有28个成员的欧盟集团。但是佐利格指出，入盟并不是自动的，最大的决定者可能是英国。
In my view, the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Scotland would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在我看来，是否让苏格兰成为欧盟成员将由各国中央政府决定。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最为重要的是伦敦，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分离谈判，取决于欧盟成员身份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会成为谈判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戴维·卡梅伦已经允诺，如果他在2015年之后仍然执政，英国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分析人士说，如果一个亲欧的苏格兰脱离了英国，那英国人投票对欧盟说不的机会将会增加，这会出现苏格兰某天成为欧盟成员，而英国其他地区则游离于欧盟之外的可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方面。自去年年底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已有20个省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但各种利益方面显示未能够就如何深化国企改革达成共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混合所有制看起来成了习近平政府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的主旋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有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在国企改革方面并非一无是处，无路可寻。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对美国之音说，坊间充斥大量有关习近平拟采取某种模式 把政府置于被动投资者的地位，并且让国有企业以更为商业化的方式运营的推测。但是在当前改革初始阶段，还难以断定他是否已经就此有了定论。不过他认为政府的一些举措显现出了一定的效果。
The other approach that I see more progress on is that, you know, state firms are going to have to.
不过我看到另一方面的举措取得一定进展，也就是国有企业准备改进其业绩或者缩小规模。拉迪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石化眼下正在计划出售其非油品销售部门30%的股份。他说，这一方面的交易应当在本月底之前就可以完成。目前有大约30家财团在竞购中石化的这一部分资产。这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认为，一个可能的选项是在允许民营公司参与竞争的领域之内，继续让国有公司缩小规模，使其在这个领域内的竞争中慢慢的退出，直至完全的消失。拉迪说，在按照产业划分的有40个分支的系统当中，国企在24个门类中的产出所占比例低于15%。他说，目前国家没有放开的领域只有发电和输电，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等传统上由国家垄断的经济领域。拉迪认为，习近平或许会以这种方式推动国企改革。
There's already been some erosion where private firms have been able to come in.
拉迪说，已经有一些行业因为私营企业能够进入而受到了侵蚀。我认为习近平看起来会推动这方面的进展。很难想象像中石化这样在中国被广泛认为最强大的公司之一，会情愿自动出售其30%的非油品销售的业务。这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说，在炼油这个曾经由国企全面垄断的部门，私企已经占到了35%的产出比例。由此表明，一些国企垄断部门已经受到私企的侵蚀。他甚至认为，习近平打算继续推进民企参与竞争。但是，史建道则提醒，鉴于中国不可能也不打算放弃国有企业，因而当局面临的难题在于确定哪些领域是应该由国家控制的关键部门，而哪些则可以放开。而从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难产可以看出，即便习近平携打虎反贪之威，在挺进国企领域的时候可以让既得利益者晋升，但是盘根错节的利益方并不会轻易退让。另一方面，也有经济学者指出，习近平本人也曾明言不会放弃国企。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斯说，他说，中国政府在不久之前曾经利用国企和国有银行作为政策工具，目的是在于达到政策目的，这表现出的是矛盾。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愿意退让的话，放手让专业管理和决策者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参与竞争，那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习近平曾经说过，国企要保持在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因此我有些怀疑他到底愿意走多远。斯奈尔德说，习近平显然是在用其政治铁腕实施经济改革。他说，中国领导阶层看起来在反自由化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或许习近平只是想要守护他的意识形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共识，他只是在赤裸裸的揽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个环境议题的报道。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大型水利工程论证最近再度举行，有专家说工程将给鄱阳湖湿地生态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不过支持者则表示，这项湖控工程可以解决当地严重的水荒。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7月25日召开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论证，这是2013年后江西省第二次推动这项工程。最新报道说，二审依然没有立项结论，也有报道说论证相关结果可能近期发表， 而且一旦审批通过，工程上马主动权就交到当地政府手里。不久的将来，鄱阳湖中可能出现绵延约 2.8 公里长的一条蓝湖大闸。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大江湖相连的湖泊之一。该湖生态地1992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87种鸟类在此过冬，其中包括在鄱阳湖过冬的11种濒危物种。不过长江葛洲坝建成后，鄱阳湖频现水荒，湖底龟裂裸露，受影响人口400万，晚稻300万亩，沿江经济生活遭到颠覆的威胁。报道说，逆中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为开放式全闸，有97孔16米宽的长泄水闸以及4孔60米宽的大孔闸组成，并且还有江豚和鱼类回游通道。这项湖控工程功能上拦水不发电，调度上调枯不控洪，统一调度单位是长江委员会。因此有官员说，工程是在湖中建闸而非建坝。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江家虎强烈反对鄱阳湖水利工程，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有的就叫江湖那个洄游性那个生物影响是比较大的，一般那个江船洄游通道就被切断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一旦大坝一建，水位抬高，控制在稳定水位，就苔草啊，包括芦苇，这个整个这条湿地系统就没有了，没有呢就威胁到，包括就是北鹤整个那鸟类就没有了，就威胁到迁徙鸟类的安全。再者呢，就是那个鱼类，还有影响到黄河安全。
针对工程蓝图中所谓鱼类回游通道的设计，江家宇一语惊人。那么这个水利工程呢，它在设计上为鱼类回游提供了通道，您觉得这个可以来讲从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那是骗人的，这不可能的是吧？你说那个我们那个葛洲坝也有鱼类回游通道，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发现一条鱼跟那个往上走的，那鱼它也不可能就听你指挥的。
都昌在线主编袁琦认为，鄱阳湖水利工程与官方利益有关。他说，鄱阳湖周围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GDP 增长。以都昌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例，他们不在乎政策对10年之后的环境影响，而只关心今年的 GDP 增长，创造多少就业，新建多少住房。另外，湖水面积缩减之后，湖床就成为可开发土地，官员想趁此良机增加财政收入。中国非政府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美国之音说，鄱阳湖建坝问题江西方面一直想推进，但是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目前还处于论证状态。马军说，近年来中国在公共项目信息公开方面有所进步，不过面对如此重大项目，应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他说，
在环境决策中间呢，应该能够做到广泛的听取各界的这个声音，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前提呢是要有充分的这种信息的这些公开，之后呢还要有一个公众充分参与的流程。在这方面呢，现在这个比之这个三峡工程决策的时候呢，又中国呢已经有了更多的一些进展。但是环评就是这个环境决策过程中间的这个公开和参与这块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
中国每日经济新闻援引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朱来友的话说，鄱阳湖水利工程的目的是解决湖区连续出现的秋季枯水问题。设在南昌的山江湖可持续发展促进会的负责人廖国朝表示，很多省份受益三峡大坝发电，而江西省鄱阳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媒体报道显示，中国国家水利部和农业部支持这项工程建设，持部分保留意见的单位包括中国国家环保部和林业部。原江西省副省长、鄱阳湖水利工程大力推动者、 胡振鹏则表示，即使现在不立项，我保证五年后会立项。布莱恩·卡坦扎罗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湖泊专家机构的环境问题学者，他说，解决湖泊等类似环境议题的最终途径应是具有司法权的论证机制，其运作依据是独立的法律法规以及各方的严密科学论证。他说，我非常熟悉这一系统在佛州的运作，采用司法途径解决环境项目方面，佛罗里达州在美国是比较积极的州。即使我们有这样一个系统，我也并不认为这一司法系统没有偏见，不过论证应该最终在司法权威下开始。布莱恩说，美国的重大环境项目问题都要通过具有法律地位的科学论证，不过他强调，这个系统也并不能够完全排除非科学因素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更多的中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在就业方面受到的歧视越来越引发关注。最近，浙江一位女大学生将一家只招男性的公司告上法庭。观察人士指出，目前中国职场仍然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等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最新报道。
近日，应届女大学毕业生黄蓉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于是将招聘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新东方烹饪学校告上了法庭。此案被誉为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当事人已获得近400名女求职者的联名信支持。2014年6月，黄蓉在赶集网上看到该学校招聘文案的信息之后，马上投递了简历，等待之后却得到了只招男生的回应。此后，黄蓉又多次通过网上以及现场求职，要求应聘该职位，皆被该公司以只招男生为由遭到拒绝。中国法律虽然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然而中国却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当事人黄蓉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之所以选择法律的武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觉得那个新东方的那个职位，就我完全有能力去胜任，没有想到会是因为性别吧。当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挺郁闷的，也挺不舒服的。我之前也知道，就是有那个曹菊案嘛，这也是中国性别歧视第一案。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女性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不站出来吧，都不维护自己的权益，那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被解决。
目前，中国女大学生在应聘的时候受到性别歧视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在2010年发布的《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应聘的过程中，68.9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官方的《中新报》报道说，今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727万人，就业形势愈加严峻，不少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一些公司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只限男生，但是他们会暗地里提高女生录用的门槛，宁用武大郎不用穆桂英，成为很多单位招人用人的潜规则。妇女媒体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女性在企业发展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是企业的短视行为。
有些企业他们不欢迎招聘女性，然后并且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合法的或者是幕后的这种方法来那个限制女性那个求职，其实是一个狭隘或者短视的一个行为。它对这个女性的这个人力成本的这个计算和这理解啊，其实是错误的。
只看到了短期好像跟生意有关的，跟生育，特别是跟生育有关的这个成本会构成企业这个负担，但是看不到整个女性在加入这个企业，加入一个团队之后，他们的创新能力，他们的工作的贡献能够给企业以及企业和这个社会之间的这种贡献关系带来什么。因为如果是有远见的这个企业家，应该能够认识到妇女参与这个企业的发展呢，对企业的这个可持续和企业的创新是非常有帮助的。
事实上，除了求职招聘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中国职业女性在同工同酬的道路上仍然走得很艰辛。麦肯锡咨询机构曾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在西方国家，女性通常占据10%-20%的公司高层和董事会职位，中国职业女性在这方面的数字大大落后于西方。此外，大多数中国女性不得不跟恶劣的职业环境做斗争。在一个依然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社会中，商业规则和传统习俗都约束着女性的职业发展。相较于男性，中国女性在职场上更难得到升迁，却更容易被解雇。新京报专栏作家黄彤彤指出，这是一个经济最好的时代，盛世华年，但对于线下的中国女性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旧的桎梏还在，但旧的保障已失，新的自由已来，但女人们完全掌握不了规则。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中东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做好准备，作为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国际联盟的一部分，在必要时参与军事援助和打击行动。克里星期天在美国 CBS 电视台面对全国节目中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准备参加打击这个激进组织的战斗。在此之前，他访问了中东，和当地国家领导人讨论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一名英国救援人员被伊斯兰国斩首之后，首相卡梅伦誓言要摧毁伊斯兰国。卡梅伦首相星期天说，杀害海恩斯反映了这个组织的邪恶。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不是穆斯林，而是魔鬼，不管需要多长时间，都要将他们抓获。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六公布了杀害海恩斯的视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要求苏格兰人在星期四就独立与否举行公投之前对前途慎重考虑，这是英国女王第一次就这次历史性的公投公开表态。支持独立的人认为英女王的话是对他们的支持，但是白金汉宫表示，女王从来不在政治问题上采取立场，根据英国宪法必须保持中立。英国首相卡梅伦计划星期一再次访问苏格兰，敦促苏格兰人在公投中投否决票。他上个星期呼吁苏格兰人不要让他心碎，不要撕裂屹立了300多年的不列颠王国。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欢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下令停止炮击激进分子控制的人口稠密区。阿巴迪星期六下令政府军在收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区的战斗中不要伤及无辜，他谴责激进分子把平民作为人体盾牌。乌克兰国防部长谢列特说，西方国家为了帮助乌克兰打击亲俄分离分子而提供的武器已经在途中。谢列特说，这批武器的输送是10天前在北约高峰会议上秘密达成的。他拒绝说出有哪些国家提供的武器，不过他表示这些武器当中包括导弹防御系统。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